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年经历神的过程。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13年，可是受到很多主的恩典，可是真的就是过去的一年真的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愿意把我的经历神的过程跟大家分享。那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我是从台湾来，那我们家呢是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第三个女孩，那我下面一个弟弟。所以呢好像从小就觉得我爸爸妈妈蛮偏心的，总是觉得好像得不到不是最爱。所以呢常常呢在我自己念书做事就一直就是很努力，要好像表示说自己很有能力，很有价值。那来了美国结了婚以后，然后我又觉得我婆婆总是在我先生跟我之间，也不是得到真正的爱。所以呢我就是全心全意都爱我的孩子，我的很高兴他们今天都来。我的女儿是 Lillian， 我的儿子是 Peter。 那然后呢其实神很恩待我，我的就是生活方面呢一直好像也是很充裕，很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可是呢我的心里不知道怎么样，总是很不安。总是以前呢我就是我是一个佛教徒很多年，然后常常的就是没有平安，然后一天到晚算命，总是不晓得将来怎么样。我记得小孩很小的时候就陪着他带着他们在佛前面祷告就是好像很没有平安，那心里都很害怕，他们两个也跟我一起怕。那后来呢就是很感谢主，在1995年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佛教徒，他是 Shirley， 我常常去他那里就是给他弄头发。以前每次去呢他都告诉我好多佛教的见证，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很辛苦，所以他就说这个佛怎么爱他怎么扶持他。那结果有一天我去他家，突然所有的佛像都不见了，都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爱，你知道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见证，我说感谢主，我有一个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很容易相信人的心哈。我一听了就马上就好像得到自保，我说带我去见你的牧师。结果就在那一个下午我就就是把自己的好像这么多年来心里的不平心里的心酸都跟牧师讲了。然后牧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面前，我就可以使你得到安息。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带有很大的能力，就是这一句话好像我变成一个在水里那个落水的人抓到一个木头，好像就救活了我。我就开始好相信。然后那天呢我就跟牧师这样一面讲一面流眼泪2-3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是把自己完全倒空。然后正好他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我就在前面大家帮我祷告，我就那个时候突然一个好大的能力从我头上降下来，我跪在地上就深深厚厚被圣灵充满。我第一次经历神的爱就是那个时候。然后过后几年呢我就带着孩子，因为我先生他比较不幸，不过聚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来，那我就带着 Lillian 跟 Peter 每一个聚会都参加，很追求。然后那个查经祷告，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子去家庭聚会不带着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始突然心里就经历到从来没有的平安。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吃了饭，回去以后李脸呢就上吐下泻，哦，给他吃药，带去看医生吃药，都没有办法，一喝就吐出来。后来快一个礼拜，哦，看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我那时候就跟管家，我们的管家 Linda 两个人跪在地上，真是呼求神，从心里的请神来帮助我，因为我没有办法。那我就记得祷告完了以后，祷告完了不久，我拿药给丽丽吃，马上就吃下去了。哦，我心里真是好感激神，真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那还有一次呢，那个时候 Peter 才4岁，现在这么高了，他4岁，然后我带他去学游泳。那天呢，他知道他们要潜水，在水里，那他心里好害怕。那我就说 Peter 不要怕，我教你一句神的话，圣经上的话，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单纯的，很真的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单纯的一个信，他就知道耶稣讲的话就是应许，耶稣讲的话是不落空的，他就是背了这句话。哦，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完全改变，从害怕变成充满了喜悦，充满了信心，这样子去上他的游泳课，平平安安的。哦，真是这个给我一个好大的启示。我就想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真的就是像小孩子，这也是圣经讲的，像孩子一般的单纯，只要相信你就得到了。然后这样子我们追寻了好多年，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就是靠着这个带领我们 Arcadia 小组的两个姊妹，他们也是很有爱心，常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然后看带领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好像自己并没有什么力量。结果呢，这两个姊妹要离开我们教会了，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那以后呢，我也跟他们去了一个别的教会 Harvest Rock， 一个外国教会，也带着孩子去了几年，也是这样追寻，可是慢慢就觉得没有力量。然后后来又换了别的教会，这样子慢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追求。然后在世界又回到世界里，好像追求的事业啊、财富啊、这个小孩子的成长的学业啊，追求一般世人追求的。那一直到前两年，我们家呢就发生了一点事情。那个时候就是我最好像说最怎么样最轻松的时候，没有怎么准备，突然一件事情发生，让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没有意料到这种事会发生。那我就是照一般人的方法，找专家，找朋友，好像来解决问题。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越找越问题越严重。然后我这个时候心里就知道我要来找神，那我就去不同的聚会，去找教会，每一次呢神都有让我经历他，我有得着神，可是我知道自己还是很软弱不够。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要找神，要找神，一定要找到神，只有神来救。那我这时候去很多这个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个3天2夜的聚会，常常在神的那个话里充实，然后神也浇灌我，我就在里面真的是有的时候哭得很厉害。可是这个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是怎么样呢，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可是其实这么多年来心里受很多创伤，那每次有创伤就把它包起来，好像外表看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我什么都能做，我也能念书，我也能做生意，到处跑，我都不怕。 可是我真的心里真受到很多的这种伤伤，只是自己不去看。我去到这种聚会，神就让我看到，哦，我多辛苦，我多难过，物质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心情的心理的这个孤单哈，跟创伤。那每一次呢，神都大大的浇灌我，我就知道了神要医治我。可是这个过程是很难过。本来呢，我好像一个很坚强人，就好像一个石头，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被打开了，随时心里都很痛，好像我一生都没有流那么多眼泪，随时都在哭，随时就是有什么感动就那样。可是真的是这个流眼泪，其实有的时候哈，是很有神的祝福，神要医治我们，一点一点的医治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感激神，真的看到他的手一步一步的带给我，带我走到走回来。那我有好几个朋友基督徒，我看到他们，我就看到他们真的身上有神的光，让我很羡慕。我说啊，真正信神的人，相信神的人这么平安，这么喜乐，让我更加强了我这个要寻找神的心。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一个 BSF， 是一个姐妹的查经祷告会，任何教会都可以去，可是真的是把圣经查得很详细，然后每天回去还要做功课，每个礼拜回去又大家来讨论来祷告。在这里呢，我就遇见碧桃姐妹，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说哦，她有竟然有人这么了解圣经哦，而且对神的信心这么强，就让我很渴慕，我就跟他来到这个教会。那来了这个教会以后，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因为我以前是圣灵，就是灵恩派，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就是好像很被圣灵充满。刚来这里我觉得好像没有领略，没有感受那个感受。可是呢，我很被这里礼拜五的查经祷告会来吸引，因为我觉得哦，这是我最缺乏的。因为我常常被圣灵充满，可是我对神真理不了解，圣经我看，可是我就是抓住一两句重要的话，我就抓住它说是神的应许，可是我真的完全不了解耶稣。就我们知道说哦，他是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为我们舍己，可是呢在头脑里不在心里。那我很感谢 BSF 的教导，从里面的每天的研究跟姐妹的分享，让我真正看到主耶稣多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真的每天好像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这个苦，这个血流出来，主耶稣甚至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你原谅他们，就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常常记在我心里。然后呢，我就开始来很专心的来这个教会，那读经祷告就变成我每天的必要的功课。哦，我真的很感谢神，每次我读经就让我看到神亲自用他的话来安慰我。我祷告真的几小时，有的时候真是大大被神充满，大大被神医治。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就是这样经历神，我什么都不管，只是抓住神的话，每一个祷告来祷告，每一个查经的来查经，努力读神的话，我就觉得慢慢慢慢被喂养。那个时候我一有常常有软弱的时候，我马上打电话给碧桃姐妹，她就跟她在电话里祷告，祷告完了，哎，我的灵就起来了。然后她也帮我认识 Fendi 弟兄，我也很感激他，真的在真理上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让我了解怎么样是帮我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就是这样子每天来接触神，来追求神。然后礼拜三的早上姐妹聚会，晚上的祷告，我也是每一个聚会我都不放过，只要我能来我就来， 每次都是有的时候心里还是很软弱，可是每次回去以后真的是坚强起来，丰富起来。就这样子几个月以后，哎，我突然发觉为什么我心不难过了，我突然发觉我就在喜乐，充满喜乐，人家跟我讲话我就笑，我就是不知不觉，哦，原来神就这样充满了我，改变了我，神的爱真的充满了我。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做见证，我就一直回想 这一年来的经历，我就突然想到，哦，我是带着一个多么饥渴的心，而且这个认知就是觉得只有神能救我，我是真的是一个饥渴慕的心，随时来寻找神。然后我就看到圣经里他告诉我们，你寻找就必寻见，你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祈求就让你得到。亲近神的人，神就要亲近你。所以神呢，他真是一个有这么好的宝贝要给我们，可是呢，他知道我们的一般人好像你白白要给你的，你会不珍惜。所以呢，他要等到我们真是来追寻他的时候，他就丰丰富富的给你。哦，我真是经历神，真是很感激神这么爱我们，真是把我真是从这个现在看起来真是从生活在黑暗里面变成了光明啊。那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很感激神啊，就是现在真的抓着他就是不能离开。那其实呢，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不过我觉得神爱我们，他不是像一个打骂教育哈，说啊你又做错了，你又这个，不是，而是神的爱这样子 touch 你，让你了解到，像我常常做错事或者说错话，我会自己马上好像被神光照，就觉得啊，我不应该这样子，神这么爱我，我竟然就这样子，好像要让他伤心，所以这个时候是自己觉得啊，自己真的不配，自己那个，可是神呢，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哈，神就了解我们不是完全，我是觉得就是我只要就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很真心的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真的做不到，我知道你要我做这个，可是我现在能力只能做到这个，可是我很诚实的告诉神，然后要求神来帮助我，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做到，让我真是能够像纯洁，然后真的不要犯这个言语的错，真的充满爱心来爱人家。那我觉得神真的是不是来定罪，而是来拯救我们。每一天我祈祷，他就给我多一点能力，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慢慢的自己的真是被神充满了以后，有神的爱你才能爱人。我觉得我以前的脾气很坏，常常就骂人，其实现在了解就说，哦，真的心里其实很枯干，我真的要再爱人是很难的，就做不到，可是现在先被神得到了，充满了爱，那你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去爱别人。像我以前有时候我们请管家真的常常哦，竟然有一次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换七个不同的管家，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就觉得哦，人家做的都不好，这个真的不行。可是后来呢，就是真的体谅到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难处，所以我就不再要求他们，而一个爱心来照顾他们，就跟很多人都可以和平相处。那然后现在呢，真的想起来哈，我觉得神就是我们只要追求他，那我们的信心真是一点一点建立的，就是这样每天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就觉得哦，我这第一次哈，活了那么几十年，我现在第一次可以心里好快乐，没有一点重担，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我们重担全部拿走了，他说不要担心，不要忧愁，你只要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把你的一切交给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保守你心怀意念。真的，我现在就讲的，就好像深深觉得说，哦，我自己以前要求的福气啊，这个财富啊，子女的平安啊，这些其实呢，都是把重担担在我自己身上。有的时候呢，你自己以为很好的，并不是好。现在真是看到神的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旨路道路。他爱我们，他已经把我们设立了一个很好的路。我们呢，真是要听神的话。圣经更是一部真是很有智慧的这个书。我每次就是靠圣经这样子念书祷告，那神的话真是进来的时候，神的安慰真是胜过人的安慰千百倍。我觉得人的安慰常常在表面，而且有的时候呢，人的安慰反而会带你走偏路。那神的安慰真是医治到你心的内心，把你很重的创伤都医治好。那然后神会教你怎么样做是对的。我们常常有说，哦，这个神的道路道德太高了，做不到。可是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来专心依靠神，很多做不到的事，慢慢的神加给我能力，什么都做到。像我有一阵子很迷看小说，有时候晚上都不睡觉就去看。可是突然呢，我现在就好像这个小说对我一点没有吸引力。我就觉得是因为你就了解说，哦，神的话多多宝贝。不过真是要一个神的子女才能了解说，这个这么大的福分要赐给你，要手要去拿到。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不会说什么事都要自己的意思。我每次祷告都会要求神来带领我，照他的意思来成全。所以我心里就是这个信心真是很坚定。然后对有的时候环境虽然没什么改变，可是我的心充满了盼望。我知道只要依靠神，没有事是会不成功。而且神给我们的路真的是一条又新又美又好的道路。所以希望每一个朋友跟弟兄姐妹都能够亲身的经历神。感谢主。
Gloria 说得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面对我们自己的路，但是呢，神要给我们一条是又新又活又美好的路啊。所以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生命从你而来，有一天生命也要归回到你的面前。主，但是在人生的道路的里面，主，我们常常在模糊中，在迷茫中，主，常常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主，但是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一同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来认知到底我们的人生道路该如何的来做选择。主，你把一条怎样的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工，当我们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主，我们愿意看见耶稣，主，我们也愿意听见耶稣，主，你如何说，你如何指点我们，主，我们就求你也把信心赐给我们，叫我们有力量选择你为我们所选定的道路。耶稣基督，早上我们把这个样子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主，你来与我们同在，借着神圣的大爱再来充满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全人，走你自己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的题目叫神的爱救了我。早前面一半呢，就是神的爱救了 Gloria， 那后面的一半呢，就是神的爱救了 Fendi。 那盼望你也把你的名字放上去，神的爱救了，那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名字哈。因为神的爱是很真实的，而且必定需要是主观。 我们听人家说爱情故事，听来听去有时候没什么感触，为什么呢？因为不认同，觉得啊，他是他，我是我，所以呢有时候就接不上。但是呢我们要晓得人基本上跟所有其他任何一切的动物受造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我们能够爱。那有一次我把这个话跟我一个很好的亲戚讲，他说什么只有人懂得爱吗？人才不够爱。因为他在一些人生的关系里头他没有遇见太多的爱。他说我的狗才是爱，他说我怎样对他好他一定对我很好，所以这个狗跟我是两个都很相爱，所以他很爱他的狗。那我这样想一想好像是，但是不是，狗跟人的爱不太一样。狗是有一个忠心的性情啊，但是他不会主动的来爱你，来体恤你。所以我就跟他讲不一样，不一样。你要养狗的话不如养一个小孩，小孩没有成熟的时候其实跟狗差不多，你对他好一点他对你好一点，有一天你对他不好他马上就对你翻脸，是不是这样子？动物都是这样子啊，小孩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等有一天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他能够思维上面能够知道，哦，原来你是爱他的爸爸，原来你是为他摆上一切的母亲，原来他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为他做了许多的事情。忽然间有一天小孩子想起这些事情来，小孩子就说我应该主动的去关心我的爸爸，关心我的妈妈，关心为我付上的朋友。那这样子的爱就是神放在我们里头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这个本能可以去爱，可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神太远，所以我们并没有从神的爱做我们人生的起点。我们人生的起点通常都是在亲情当中领略什么叫做爱。所以很多的时候小孩子如果说父母对他好一点，这个小孩子就多能够感受爱，或者是他的朋友对他好一点，这个人就多在朋友当中知道什么叫做爱。或者有一天他遇见他的另外一半啊，他们真正的有了爱情，他们相爱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爱的开始。所以人对于爱的认识都是从人际的关系上面来领略的。当然在没有这样子的机遇的遭遇的时候，有些人你发觉他好像生下来那么可怜，他不懂得什么叫亲情的爱。有些人在朋友当中也受欺负，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友爱。有些人好像说他也没有遇见爱情，所以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男女之间的爱。那当然个人不太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人会有爱，为什么人要在关系上面才能够领会到什么叫做爱？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神创造了一个空虚在我们的人里面，当我们有神，这个空虚就不叫空虚，就叫做满足。当我们离开神，这个空虚就叫做空虚，所以他一直要找一个东西来弥补。所以当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头没有什么亲情的爱的时候，那有些小孩长进一点他就爱念书，好像我小的时候不太长进的时候我就爱玩打球去了，管你什么爸爸妈妈对我一不高兴我就转个头我就出去打球去了，就是那么简单。再大一点呢，发觉电影也蛮好看的，就爱看电影。所以人呢很容易黏上一个东西，黏上了之后呢我们以为这个就叫做爱，那好像这些东西呢也能够暂时弥补一下我们的空虚。但是现在头发都白了，有一些头发也在掉的时候，就慢慢发现好电影蛮好看的，但是就算再好看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空虚，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眼目转一转， 叫我们不去想自己的空虚而已。但是看完了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内心里头还是那么样的空虚。所以无论是在亲情、友情，或者是在爱情里头，或者在任何的事情，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我们人都有一个动力要在里头去出去，从 里面出去，要来寻找这一些我们以为要抓住的东西，来弥补我们内心的空虚。但是我们一再做这个事情，有些人是抓事业，有些人是抓学业，有些人是追一个女孩子追了好多年，有些人是想一个白马王子要来想了好多年。无论是如何，都是要去抓那个抓不到的东西。为什么？事实上我们人懂得的爱，其实就是那个寻找空虚的那个满足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问，为什么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跟所有其他受造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什么叫做我们的空虚？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力气从我们内心的境界里头跑出去，要找一些东西进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弥补我们？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从前以为这个叫做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来彼此要求啊，我爱你，你应该爱我。但是呢，这样子的人的爱也会常常叫彼此失望。为什么？问题总的来说源头不是出于神。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里头都要有一个空虚，就要晓得是神的恩典把这个空虚放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为什么神造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盼望我们跟他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找不到神，无论他是多聪明、多有能耐、多有财富、多有什么你以为有的，这一切慢慢的你都会觉得我还是空虚，还是要寻找真神。因为神造我们，我们的结构已经定了，就像好像一个口渴的人，你不喝水会死掉，你没有找到神，总有一天你也会死掉，我也会死掉。而且这个死是慢慢的枯干的死，这个死是折磨的死，这个死是为什么我们人那么样的可怜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讲空虚，我们是讲爱，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话来一起看一看。所以请我们打开我们的节目单，我们很快的把我们节目单上面印着的那些经节念一下啊，念一下之后呢，我们再来说神要怎样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怎样叫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头啊，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得救，直到最后不单止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所有的人的关系也对，而且我们能够永远的对下去，好不好？我们先读约翰福音3:17，请我们一起来念。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14: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人说到人际的关系上面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晓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做，所以许多的时候呢， 我们在人际的关系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踩过界，我们会得罪人，或是说话，或是我做事，我们会得罪人。所以叫两个人平安无事的在一起，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两个人彼此相爱，那是超难的事情。有时候在一个家里头，弟兄姊妹都去上课没什么，暑假一回来全部回来了，然后你发觉弟兄姊妹就吵架了，这个起码是我从前我的作为啊，就是这样子，没有看见好像很相爱，一看见久了两兄弟就打架了。那打架打得狠的时候呢，我的妈就很气我们，就说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狠呢、啊、就一骂起来那么狠呢、啊、一打起来那么狠呢、啊、那两个这个有那么不痛快的事情，两个都自己的头往墙上撞一撞就好了嘛，反正两个要痛嘛，你们就去痛嘛。所以每次他这样子再来取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是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打得你那么痛，你打得我那么痛，如果是要痛的话，大家头撞一撞就是了嘛，干嘛要去打别人。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爱是要找对象，我们的恨一样要找对象，这个是人的环境，人的关系。但是呢，所以人没办法保护自己，也没办法帮助自己，所以人怎么样呢？大家走在一起，大家立些条例，什么叫做规矩，什么叫做法律，什么叫做文化。那我们呢，大家守规矩呢，就彼此相安无事。所以我们社会上也有所谓的平安，也有所谓的彼此照顾，彼此的那个相爱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些的根基都是在于有法律的管理。但是呢，法律呢不是叫人认识自己的空虚，法律呢是叫人认识到如果你自己一个不小心犯了什么错的时候呢，你就会被法律惩罚。所以呢，姊妹刚才说啊，他从前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偶像很大，特别是在不晓得真神的时候看见偶像特大啊，然后呢你来到偶像的面前呢，你总是有一个觉得不平安。为什么呢？好像有一些事情你该做没做好，你来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惧怕的状态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晓得自己实际的光景，所以很多人很比这个拜偶像的人聪明一点，就是什么都不拜，什么都不面对，然后呢自我中心，还是靠自己，我反正什么都不相信，就相信自己。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不需要面对这个惧怕的心，反正谁来惩罚我，关着门我是天下的王，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不是在说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情形，但是呢圣经里头说神就是爱，而且神明明的提醒我们，在爱里就没有惧怕，爱若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神一定需要用爱来拯救我们，而且要拯救我们到底，叫我们完全了解什么叫做神的爱。所以我们已经说了，神的爱跟人的爱完全不同的源头。人的爱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找人事物来弥补自己的空虚，我们以为这个叫做爱。但是呢，爱来爱去到最后有一些的满足还是空虚，有短暂的享受还是空虚，好像就是喝完了这个水之后还渴，吃完了这顿饭之后还饿，就是人的空虚。但是呢，神给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有另外一个源头，而且这个源头是神已经做好的，叫每一个人都来得的。这个神爱的源头就是神要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神的儿子 我们就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有满足，都有丰富。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七章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他爱的动机，为什么他要差遣他的儿子降世。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什么叫做因耶稣基督得救？什么叫做得救？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得救？好像我们在生活在地上，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天下的王，那你发觉你好像还要去救人呢，你从来不会觉得有得救的感觉，得救的需要。但是有一天，当你发觉自己真正空虚，真正无知，真正软弱的时候，而且你又愿意承认面对你自己的事实，你愿意问神，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说在宇宙中一定有一个真神，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在你内心里头你说，如果有真神的话，我一定要认识他。为什么？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神的爱就没有办法向你来显明。但是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来到神面前的人，都需要谦虚一点。来到神面前以为自己跟神同等的大，那这个福音就没办法讲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起来。有时候做生意会失败，是不是？有时候儿女会不听话，是不是？有时候爱情会枯干，是不是？有时候以为家财很丰富，一下子没有的也很多，是不是？忽然间就想起台湾总统，现在不讲他。很多的情形变化很大，所有人的爱，所有人以为有的啊，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抓得住。感谢神，在这一切人生的变化过程里头，神要把一个不变化的爱放在我们里头，所以他不能够差一个天使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他不能够差一个人来把一些福分丢给我们来做成这件事情。神一定要把一个真实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儿子差遣他来做成这件事情。但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很多的地上的这些邪灵污鬼啊，他们远远的看见耶稣，他们就非常害怕。这个我的时间没有到，你来到这里干什么？神儿子来到地上是不许他们作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对象不是这些邪灵污鬼，神的对象是我们这些能够懂得爱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要在我们人里头说话，要在我们人的当中里头显他的神迹，表现他的确没有一个定罪世人的心，也没有一个定罪世人的行为。他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成一个永远的爱，叫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神的爱，而且这个爱永远不改变，这个爱能够填满我们人生所有的虚空，能够永远的叫我们满足下去。什么时候我们抓住这个神的儿子神的爱，我们就永远在一个福音的地位上面，我们就一直来可以得到神一切的丰盛。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到我们一个很实在人的过一个光景，我们的人常常在一个无知的情形里头。人的无知是没办法的，因为我看着我的孩子长大，他就一直用无知作为他犯错事的理由。那但是呢，他每次讲，他说我不知道， 你没说过，我就发觉我每次都不能够惩罚他，因为他的确我没讲，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无知呢，是我们很多人用的，而且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头，我们就一直说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不知道 I don't know 是在美国很流行的，你不然不相信，你试试看一天你不讲这个话可不可以？你试试看一天你听不见这句话，不可能。你跟什么人走在一起，不久你就会听见 I don't know。 如果你家里头有两三个孩子，你这个又要听很多遍，在神的耳朵中常常就听见我们人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无知，对其他的事情有一些，对我们的本身的学问好像有一点知道，但是你真正问下去你还是不知道。那但是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神从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所以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叫我的享受，什么叫我的满足，这个是我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爱也有所分辨。人以为的爱，他的中心是自己，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爱，那个中心是神所做成的，在儿子里头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分辨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一节圣经就比较明白。因为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什么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做要好像一个父母要为儿女做很多的事情，在父母要做的，你要问了孩子，教导他们明白了，你才去做的时候，你发觉父母很多事情就做不来了。但是真正做父母爱儿女的，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一直服侍他们，为他们做。从小孩的时候为他们换尿布，到一直长大为他们存钱去上大学，到在他们再长一点为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等等等等。许多的父母都在孩子们不知道的时候做许多的事情，那这个是人际的关系。回过来说到神，神看见人一直在不知道的里头犯了许多的罪，神可以有一个度量，一直赦免我们，一直赦免我们，一天70个7次赦免我们，一再的赦免我们。但是赦免我们的结果，我们还是在犯罪。所以赦免到一个情形，所有的赦免要归纳在一个点上，神要一次永远对付罪的问题。所以神的儿子就要一次永远为罪人死。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面。那从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基督以外的东西来弥补。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回过来这个点。每次我们犯错，我们就不要再说不知道，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真是个罪人。这个东西叫做得救。一个得救的人是看见自己的罪在自己的身上，许多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里头犯的，而且没有办法一直在犯。但是呢，神来不是要定罪我们，而是叫我们得救。什么叫得救？认识神已经为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所做成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下面一句就说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晓得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基督。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基督。我再问一遍， 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无知的罪人。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那有时候我们犯罪是无知的，但是有时候呢，人呢还比这个人真是很诡诈，有时候人犯的罪啊是明知故犯，不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讲的比较极端一点啊，但是事实上这个例子是充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边。我们看见一个上瘾的人，上瘾看小说，上瘾看电影，上瘾打球，上瘾什么东西可以叫你上瘾？上网，上瘾做许多的事，你发觉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不能胜过自己，在里头有一个没有形状的催促，一直叫他到了时候，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圣经说这样子的光景的人叫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不是说看小说不好，看电影不好，吃毒品不好，当然是不好，但是我们不再说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抽烟不好，喝酒不好，都不再说这些人可以狡辩的事情，上网不好，都不再说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控制。等有一天你恨一个人，是不是就想杀了他？等有一天你告一个人，甚至是不是想置他的死地？你就发觉我们人里头有一个极大的恶毒，这个恶毒是从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根里面有一个性情叫做明知故犯。神也晓得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罪人，有时候我们不知，神都可以赦免，但是我们明知故犯的罪，神怎么样赦免呢？比如说有两夫妻，这个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情，太太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情，两个一说的时候，两个都说你明知道，他的确明知道，反过来说也是你也明知道，他的确也是明知道，但是为什么明知道可以避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发现知道是一件事情，有没有能力胜过是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真正承认自己在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这个十字架到底怎样叫我们得救。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我们不要只看神儿子为我们舍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想深一层，为什么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要把他儿子舍了？这个不单只是赦罪的问题，下面一句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什么叫做万物？万物就是说，本来你以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弥补你的空虚的，本来你要的是这一个，现在呢，你发现因为我有神的儿子，其他的东西神也已经赐给你了。本来我是在这个点上是软弱的，但是因为我有神的儿子，现在我在这个点上可以胜过了。这个叫做得救。信耶稣的人不只是得到看见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实际的得着的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他的那个生命能够胜过地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的情形。 所以我们看彼此相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诶，为什么这个人那么有人能力，那个人那么软弱？很简单，有能力的人因为他信靠耶稣，他得救了。没有能力，看见罪一再犯罪的时候，是因为他远离了神，而且他不懂得神的爱已经在赐给了他。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爱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点。神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吝惜赐给我们，岂不也把万物赐给你？如果有了万物，你还不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会不会？万物都在你手中，你会不会觉得无能？当然不会无能。但是你要晓得，神的儿子才是这个重点。真正得救的人要相信神，要一步一步在你发现自己不能的那个点上，神又把万物中的一件事情给你，叫你可以胜过这个。这个是目的。为什么？因为神要叫我们得救，要跟他永远连在一起，叫我们经过人生，神的爱是那么样稳定可靠的带着我们经过人生的路程。不是一时的兴奋，不是一个感觉里头的感动，不是一个时候觉得啊、哦、神很爱我，那另外一个时候看见别人又发火了。不是这样子。神的爱叫我们得救。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我们让神抱着我们，在我们那方面，我们觉得我们就在神的怀抱里头。什么叫做得救？神的叫做得救，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神已经居了首位，神已经成为我们心目中唯一填满我们的空虚的那个。然后有了这个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可以去爱神，也可以去彼此相爱。所以在下面一个罗马书三个爱三个得救，就十四章八节说到，在这个得着神的儿子，得着他赐给我们的万物，在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又得了一个神儿子里头的一件事情，叫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不行。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信徒，他凡事都不会亏欠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亏欠人？因为我们有所不能。丈夫常常会亏欠妻子，妻子常常会亏欠丈夫。一个陌生人就谈不上什么叫亏欠，我跟你是萍水相逢，擦身走过路，没有所谓的亏欠，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彼此是有关系的话，我们要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神的爱中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新造，这个族类，就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关键还是在于神把他的儿子舍了给我们。所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神给我们的爱，不单只是弥补了我们内心的空虚，也叫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爱去服侍那些不知道的人，用这个爱去服侍那些不能的人，用这个爱去安慰这些伤心的人，用这个爱来彼此成全，不要再彼此亏欠。这个是神的福音，这个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得救的道理，而且是已经做成的。在哪里做成？在十字架上面做成。神的爱救了我，神的爱也要救了你。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把这些经节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再去想，再去祷告，然后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闭上眼睛，有一点祷告。